陈九四，蛀虫吧，从名字来看都是苦命人呢。丁普郎的冲锋，在张定边上演好戏后，丁普郎演了续集，他也率领自己的战舰冲向敌阵。此时正是朱元璋败退的时候，所以他的攻击带动了军队的士气，使得朱元璋能够撑到决战的时候。不过他的冲锋方向并不理想，和张定边不同，他是哪里人多就向哪里冲，勇则勇矣，却无效果，自己也吃了不少亏，身中十余箭。这就是名将之勇与匹夫之勇的区别。百万军中如何取上将首级？这里分析一下战争中的这种奇特现象。百万军中如何取上将首级？如果经过仔细研究，就会发现这是个技术活。大家应该玩过《三国志》过关游戏，要想打到后面的大将夏侯惇、曹操等人，你必须先打一大堆小兵，赵雄、胖胖。本人技术不行，每次见不到大将，都已经死在无名小辈之中。实际战争也差不多，要想越过百万大军杀大将，谈何容易？我们以三国大将关羽为例，他斩杀颜良的时候就非常值得研究。首先，颜良站在阵前，并不知道关羽要来杀他。其次，关羽依靠快速的交通工具马，大喝一声冲将下来，颜良还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没了脑袋。可见这种杀法有几个特征，用简单语言表达就是找个空子，趁你不备给你一刀，很有些捅黑刀的意思。综合来说，要实现这一目标，任重道远。首先要具备突然性，你不能对对方军队喊话，我要来杀你们的上将，准备好，这样是不行的，要专打没准备的。其次，你要看得准，不能往人堆里冲，要学习羽毛球选手专朝人缝里打，也就是所谓的结合部。比如今天的黄金周末游，千万不能往人堆里冲，那样的话你不被打死也会被挤死。最后，你要速度够快，有先进的交通工具，比如快马快船，此外还要使用一定的配音，如大喝去迷惑对方，让对方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，再来一刀，头就没了。大功告成，可以看到这种军事行动是有很高的技术含量的。张定边就是具备这些条件的人，他深知兵法，能掌握时间和机会，所以可以给朱元璋猛烈的打击。而丁普郎却只是匹夫之勇，他左冲右杀，不但无法接近陈友谅，自己还被团团围住，性命不保，却也相当悲壮。据明史记载，他身受重伤，头已经掉了，人还拿兵器稳稳地站立。陈友谅的士兵以为是天神下凡，但是其他史料上有记载，说是丁普郎被包围后不愿意做俘虏自杀的。按说自杀不会如此生猛，连自己的头都能砍下，也算存一点疑吧。无论如何，丁普郎是个够义气的人，他没有和兄弟同死，却也求人得人，死得其所。丁普郎的攻击给了朱元璋支持下去的勇气，让朱元璋的军队等到了下午那个决定胜负的时刻，大风。在不断的败退中，朱元璋意识到这样下去就会全军覆没。此时他的部将郭兴向他建议说，现在敌情很严重，不是士兵们不卖力，实在是没有办法了，敌人的船只太大，我们无法打败他们，只能用火攻。朱元璋深以为然，他立即布置，命令七条船装满火药，并把稻草人穿上铠甲，摆出动作，组织敢死队操纵船只，并派人接应。 一切布置好了，却无法实行。因为朱元璋遇到了和周瑜一样的问题，没风。朱元璋再有本事，也拿老天爷没办法。他看着郭兴，那意思是，你还有什么主意？这次郭兴也没辙了，他对朱元璋说，那就等吧。这风是说来就来的吗？朱元璋只能组织他的部队拼死抵抗。就这样苦苦支撑到了下午3点，奇迹发生了，东北风起。朱元璋随即命令火船出发。这7条船在点火后靠近陈友谅的战舰，火借风势封住火威，陈友谅的战船由于铁索连浆无法脱离，顿时陷入一片火海。朱元璋趁机命令军队发动总攻，一时间杀声震天。此时的陈友谅正在中军休息，还在做着歼灭朱元璋的美梦，突然士兵慌乱地跑进来大喊，大事不好。陈友谅心知不妙，不等士兵说完，立刻出船观看。他最先看到的是战船上士兵的眼睛恐怖的红色，耀眼的火光将每个士兵的眼睛都映成了红色，无力回天了。此时已是黄昏时刻，天上残阳如血，地上血流成河，被杀死的士兵们的血水染红了湖水，壮阔的鄱阳湖变成了血湖。晴日浮光跃金，舟发鸟翔，雨时云水茫茫，风急浪高。这是平日鄱阳湖的美丽景色，而此时的鄱阳湖却是喊声杀声一片，火光映天，血水横流。陈友谅的数十条战船全部被焚毁，船只火光冲天，不时传出被烧死和杀死士兵的惨叫声。陈友谅明白他已经完了，火光鲜血与天空映成令人恐怖的红色，这是真正的秋水共长天一色。在这片可怕的红色中，数十万人手持刀剑拼死厮杀，他们彼此并不认识，也谈不上有什么仇恨，但此刻他们就是不共戴天的仇人，死神牢牢抓住了每一个人。士兵的惨叫声和哀嚎声让人闻之胆寒，这是真正的人间地狱。烈火出张照云海，赤壁楼船一扫空，陈友谅是真的一败涂地了。他收拾了自己的军队，原先的舰队如今只剩下一半，但他也绝对不能回江州了。这场赌局一旦开始，无论你赢或输都不能走，赌局会继续前进，直到其中一个人输掉一切才能结束。